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东托邦。2019年1月3日，中国嫦娥四号探测器降落在月球的背面，这是人类探测器首次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2022年，中山大学肖志勇博士带领的科研团队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月球上的半透明玻璃球》的论文，引起轰动。论文称，嫦娥四号在探索月球背面的南极盆地时，发现了数颗直径在厘米级的透明玻璃球，个个都很圆，在阳光的照射下折射出耀眼的光线。消息一出，网友们都乐了，纷纷说这嫦娥原来也喜欢玩弹珠呀，还有的说怪不得我小时候的弹珠找不到了，原来是弹到月球上了。玩笑归玩笑，月球背面为什么会出现玻璃球呢？目前科学家的解释是，月球表面的贫铁岩石在陨石的高速撞击下快速融化又快速冷却后，就形成了这些半透明的玻璃球。可是这种月球撞击玻璃珠的直径大多都小于1毫米，而嫦娥四号发现的玻璃珠直径最大的却在4厘米。这还没完，早在50多年前，阿波罗十号在环月试飞行动中，当飞船飞到月球背面时，宇航员们听到了无法解释的啸鸣声，这个声音后来被浪漫地称为宇宙音乐。月球背面玻璃球宇宙音乐，月球上究竟还有多少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呢？今天我们来聊聊月亮。这段壮观的视频是由日出号太阳探测卫星于2016年3月9日拍下的。当时印尼西部部分岛屿的天空陷入了一片昏暗，平时看不见的日冕展现着它迷人的光彩。还有这段于2008年8月1日在中国新疆拍下的影片。
印进去。
紧绷啊。
好吧。哦，日耳进去，印。对，进去，
紧绷啊！
好，不要紧，
耐躲就对了。
对，加马基利亚。
这就是全日食奇观，听说看过一次就会上瘾，不管千里万里还想再看它一眼。日食又叫做日食，是月球运动到太阳和地球中间，三者正好处于一条直线时出现的天文现象。届时月球会挡住太阳射向地球的光。月球身后的黑影正好落到地球上。由于月球和地球的公转轨道都是椭圆形的，与正圆间的偏差约为 6%， 所以地月距离和地日距离都是不断变化的。当地月距离最大时，产生的就是日环食，此时月亮看上去比太阳要小一点点，露出了太阳的边缘。当地月距离最小时，产生的就是日全食，此时月球看上去比太阳要大一点点，完全遮住了太阳。除了日环食和日全食，在月球半影范围内的地球上的观测者还可以看到日偏食，即月亮遮住了一部分太阳。而日食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太阳、月亮、地球之间存在着一个惊人的天文学巧合。太阳到地球的距离约为月球到地球距离的400倍，同时太阳的直径又是月球直径的400倍。这两个巧合的数字意味着距离抵消了大小，使太阳、月亮两个天体在地球上看起来圆面几乎一样大。当然了，刚才我们也提到，地球和月球的公转轨道都是椭圆形的，这就导致了太阳和月亮的视觉大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月亮稍微大一丢丢，有时候太阳稍微大一丢丢。不过从地球人的视角来看，两个大小粗略相同的天体，一个管白天，一个管黑夜，这也实在是太神奇了。数字400的天文学巧合在整个太阳系中找不到第二个同例，很难不让人怀疑，这难道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吗？太阳系中的不少行星都拥有卫星，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地球的卫星月球却看起来实在是太违和了。地球的直径是12742公里，月球的直径是3474公里，地球的直径是月球直径的 3.6 倍，重量是月球重量的81倍。这些数字乍看之下没什么问题，但细品我们会发现，月球作为地球的卫星，它个头实在是太大了。来看这样一组数据，火星的直径是6779公里，有两颗卫星，大的一颗直径是22.5公里，是火星直径的 0.33%。 木星是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直径有139820公里，是地球直径的11倍。截止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共发现了92颗木星的卫星，但最大的一颗盖尼米德的直径是5250公里，只比月球稍大了一点，是木星直径的3.75%。太阳系中所有卫星与母行星的比例都比月球与地球的比例要小得多。如果说木星和卫星之间的关系就好比一个成年人拿着一颗橘子一样轻松的话，那么地球控制月球就像是一个孩子抱着一个大西瓜一样吃力。但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违和感，保障了人类能够在地球上惬意的生活。地球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在不停的自转，所有人都知道地球自转一圈是一天，但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地球一开始的自转速度并不是这样的。数十亿年前，地球自转一圈也就几个小时，到了恐龙时代，地球的自转周期才降到23.5小时，如今地球自转一圈也就是一天的时间是23小时56分4秒。而这一切都跟月亮有关，月亮绕地球公转一圈大约是一个月，比地球自转的速度要慢得多。月亮又足够大，距离地球足够近，它的引力就会拖地球的后腿，让地球自转变慢，相当于月球就是地球的刹车片。这个刹车的作用呢，同样也适用于月球本身。月球原本自转的速度也要比现在快得多，但数亿年来，由于地球和月球之间的相互作用，月球的自转速度越变越慢。如今月球自转一圈的速度就等于绕地球公转一圈的速度，所以月球永远以同一面朝着地球，这就是潮汐锁定。同理，地球有一天也可能会被太阳潮汐锁定，到那时地球的一面将始终面对着太阳，另一面将会陷入无尽的黑夜之中，地球将没有昼夜交替。如果两个相互影响的天体个头差不多大，那就可能会产生互相潮汐锁定的现象。考虑月球和地球的大小比例，也许在非常遥远的未来，地球也会被月球潮汐锁定，届时地球自转一圈的速度就相当于月球围绕地球公转一圈的速度，也就是一天大约等于一个月。不过在那之前，人类可能早就已经灭绝，或者是冲出太阳系走向宇宙了。月球的潮汐力在一定程度上还促使了陆地生命的诞生。潮涨潮落是非常有趣的现象，相信居住在海边港口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地球上的潮汐大部分是月球引起的，只有小部分是太阳的功劳，因为太阳距离地球是比较远的。数十亿年前，地球上的陆地还是一片荒芜，但咆哮的海洋中就已经开始孕育生命了。涨潮时海水拍击海岸，退潮时大片浅滩暴露在阳光之下。原先栖息在海洋中的某些生物在海陆交界的潮间带经受了锻炼，一些生物就在陆地生存了下来。大约在距今3.5亿年前，两栖动物出现了，之后是爬行类、鸟类和哺乳动物。大约在300万年前出现了具有高度智慧的人类。可以说，没有月球带来的潮汐力，如今称霸地球的可能就不是人类了。除此之外，月球还是地球的稳定器，它保证了地球的自转轴不至于产生太大幅度的震动。旋转的陀螺相信大家都见过吧，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陀螺旋转时轴一直是在轻微摆动的，尤其是当陀螺转速变慢快要停下来时，轴的摆动角度是相当大的。地球就像是一个旋转的陀螺，南极和北极的连线就是它的旋转轴，也就是地轴。地轴与赤道平面是垂直的，由于地球是倾斜着自转的，所以赤道面和公转轨道面，也就是黄道面，是存在一个夹角的。数亿年来，这个夹角都稳定在22.1度至24.5度之间，目前的角度是23.5度。地轴能保持这样的稳定性，全是因为月球的引力。如果没有月球，地轴将发生大幅度的摆动，变化角度甚至可以高达90度。这意味着两极地区和赤道地区会产生对调，同一地区的气候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冰河时期每过几千年就会在全球的不同地区出现。试问谁能受得了这样的生存环境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月球就像是造物主为地球量身打造的保护神一样，没有月球，地球可能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此神奇的月球究竟是怎么诞生的呢？关于月球的起源，其实科学界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有几种不同的假说。第一种是捕获说，也就是月球是地球硬抢过来的闺女，在月球飞过地球附近的那一瞬间就被地球强大的吸引力所捕获了。 最终成为了一颗环绕地球运行的卫星。但这种假说有一个致命的硬伤，那就是月球的质量实在是太大了。想象一个小娃娃去抢一个大西瓜，很有可能西瓜没有抢到，小娃娃也被甩了出去。第二种假说是分裂说，也就是月球是从初期还没有完全冷却下来的地球上分离出去的。按照这种理论，月球就像是一个被失了控的旋转木马甩出去的孩子，这自然需要旋转木马有很高的转速。可科学家们后来研究后发现，地球即使是在形成初期，自转速度也达不到这么高。第三种假说是大碰撞说，也是目前最主流的假说。这种理论认为，45亿年前的一天，一颗火星大小的天体特伊亚从天而降，倾斜着撞向了尚未完全长成的地球宝宝。剧烈的撞击迅速粉碎和融化了特伊亚，也把地球的一部分物质给撞了出来。这些碎屑物质散落在地球四周，又通过引力和碰撞重新聚集起来，形成了如今的月球。然而2001年，科学家在对阿波罗登月任务中收集到的岩石进行研究后发现，氧的同位素组成在地球和月球的岩石中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氧有氧16、氧17、氧18三种同位素，在太阳系中由于不同行星的演化历史不同，与太阳的距离也不同，它们所含的氧同位素的比值是大不相同的。所以科学家们通常会用氧同位素的比值来推测两颗星体是否同源。地球与月球岩石中高度相似的氧同位素比值意味着它们有着相同的组成，这就与大碰撞假说相矛盾了。按照大碰撞假说，月球应该是部分被撞碎的地球和特伊亚的碎片组成的，不应该和地球的成分一样。难道说特伊亚的贡献被月球给吃了吗？为弥补大碰撞假说的缺陷，一些科学家又提出，那次碰撞是抛射出了约两个月球质量的物质，一部分在洛希极限内被重新拉扯回了地球，另一部分在洛希极限外最终凝结形成了月球，这就合理解释了月球和地球氧同位素组成高度相近的问题。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科学家转向去支持其他假说，比如说同源说。这种说法认为，原始的太阳系是一团由气体和尘埃组成的星云，而月球和地球就是在太阳系星云的同一区域内形成的孪生姐妹星球。其实除了以上理论，还有一个被科学家们嗤之以鼻但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那就是月球是空心的。月球空心说最初是由苏联的两位科学家迈克尔·瓦辛和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提出的。起初这种说法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俩哥们儿应该是来搞科幻的。后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罗德·尤里也成为了月球空心说的支持者，他的依据是月球的密度。早在人类登月之前，科学家们就通过天文观测，利用万有引力定律计算出了月球的密度是 3.34 克每立方厘米，而地球的密度是 5.51 克每立方厘米。同为岩石构造的天体，月球的密度比地球低了足足 40%， 这难免让人怀疑月球是不是空心的。不过月球空心说能够在民间大行其道，还是因为阿波罗月震实验。1969年11月20日，月球表面发生了第一次人为地震，而这背后的始作俑者是阿波罗12号的登月舱。故事还要从头说起。1969年11月14日，阿波罗11号首次成功登月四个月后，阿波罗12号踏上了他的征途。有了11号的成功经验， NASA 对12号的这次出征是信心满满。他们让阿波罗12号携带了众多月面实验装置，其中就包含一台用于测量月震以及其他月球地壳活动的被动地震仪。其实翻译成月震仪是更为准确的。11月19日，阿波罗12号成功着陆月球，两名宇航员将月震仪等实验装置安装在了着陆点附近。10月20日，完成所有月面任务后，宇航员乘坐登月舱离开月球。登月舱与指令服务舱对接后，宇航员进入指令服务舱，接着登月舱就被扔回了月球。重达 0.5 吨的登月舱重重地砸在了月球上，月球的第一次人为地震就这么发生了。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把登月舱给扔掉，这里简单的说明一下。阿波罗飞船是由服务舱、指令舱和登月舱三个部分组成的。服务舱是放置引擎和燃料的地方，指令舱是飞船的主要控制中心，也是三名宇航员的生活住处。登月舱是搭载两名宇航员降落在月球上的装置。宇航员执行完月面任务后，登月舱与指令舱对接，宇航员回到指令舱。为了尽可能的减轻重量，登月舱会被丢弃。 飞船返回地球进入大气层时，服务舱也会被丢掉，最终落在地球海面上的就只有小小的指令舱。再回到月震实验，阿波罗12号登月舱撞击月球后，产生了相当于一吨 TNT 炸药爆炸的冲击力，月震仪捕捉到了长达一小时的月震冲击波，震动在八分钟时达到了峰值，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才完全停止。而在地球上，地震所产生的震动通常都不会超过半分钟，即使是最猛烈的地震，震摇也不会超过两分钟。有科学家形容月震中的月球就像是一只长鸣的铜铃。后来在阿波罗14号、15号、16号、17号登月任务中，宇航员们都在月球上放置了月震仪。多年来，这些仪器鉴别出了 1.3 万次大大小小的震动，一直工作到1977年才寿终正寝。阿波罗13号登月任务中，飞船切入地月转移轨道后，地面控制人员还操控运载阿波罗13号的土星5号火箭的三级火箭撞向了月球表面。结果这次科学家们捕捉到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震动波，真可谓是月中长鸣了。人们分析，如果月球是实心的，这样的震动应该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消失才对。就好像你用力去敲击一个空心金属时，它会发出嗡嗡而持续的震动，而敲击实心球时只会听到短暂的震动一样。另外，月球表面还存在着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陨石坑的深度都很浅，绝大部分陨石坑都在6公里以内。月球著名的加加林陨石坑直径将近262公里，而深度却只有 4.8 公里。即便是直径约为2500公里的月球南极艾肯撞击盆地，深度也只有13公里。要知道，太阳系内其他岩石天体上的撞击坑的深度和直径的比例大多都在 0.17 到 0.2 之间。按照这个比例换算，月球南极艾肯盆地的深度起码要在425公里才对。再加上月球探测器传回的数据显示，月表之下含有大量的钛金属元素，这就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月球就是一个表面覆盖着月岩的中空金属球，外星人居住在月球内的都市传说就是这么来的。这种说法当然是无法获得主流科学界的支持的。科学家们解释说，月震之所以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是因为月球表面没有液态水，无法起到减震的作用。而且如今遥感测绘技术大大进步，通过人造卫星，人类已经可以精确地绘制出月球的内部构造图了。和地球相似，月球内部也具有圈层结构，从中心向外依次可以分为月核、月幔和月壳三层圈。月球的密度之所以比地球的密度低得多，这也不能怪月球，主要是地球的密度实在是太高了。地球的密度是非常不均匀的，越向地心密度越大，地球内核的密度甚至高达 12.8 克每立方厘米，是月球平均密度的四倍还多。总之，月球空心说的真实性见仁见智，但在科学家眼中，它就是个天马行空的传说。月球是地球的近邻，自古以来人们就对头顶上的这轮月亮遐想不已，嫦娥翩跹，吴刚伐木，月球是无数文人墨客灵感的来源。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11号成功载人登月曾经让全世界激动不已，但一提到登月，必然会有一批阴谋论者站出来说阿波罗登月计划一定是一个骗局。不过反驳他们其实也非常容易。1971年7月26日阿波罗15号飞船在登月的时候还携带了一件特殊的设备，巡星者1号月球车。7月30日两名宇航员和巡星者1号月球车一起在月球表面成功降落。有了巡星者1号的加入，宇航员们在月球上停留了67个小时，并进行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的月球飙车，总车程约为27公里。2011年 NASA 发射的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在距离月表25公里的极低高度拍摄到了被留在月球上的巡星者1号以及巡星者1号昔日留下的车轮轨迹，一切仿佛还是40年前的模样。不仅是巡星者1号月球车，阿波罗15号的宇航员们还在月球表面安装了一个激光反射器，坐标是北纬这个位置，东经这个位置。地球上的任何人只要有相关设备，就可以朝这个坐标发射激光，并接受反射回来的光束。这个激光反射器是用来准确测量月球到地球位置的，也是通过这个仪器，科学家们知道了月球正以每年 3.8 厘米的速度远离地球。另外，阿波罗计划六次登月，从月球表面带回来了大量的岩石样本，总重高达300多公斤。截止到2015年，全球各地的科学工作者利用阿波罗带回的岩石等资料，已经发表了超越2500篇的科学论文。每年有数百家科研机构向 NASA 发出样本研究请求。 世界各地的这么多科研机构不可能共同编织一个登月的谎言吧。1972年如日中天的阿波罗计划在阿波罗17号成功登月后被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叫停。这背后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这场太空竞赛中美国已经完胜苏联。苏联取消登月计划后，美国失去了对手，自然也失去了登月的动力。同时1961年到1972年间，阿波罗计划共花费了250多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500多亿，美国是真没钱再继续烧下去了。但戛然而止的阿波罗计划还是引来了众多猜测，有人说是美国宇航员在月球上见到了不明飞行物，也有人说是美国人与外星人达成了协议，不敢再进犯月球。2007年4月1日，一位名为 Retired AFB 的用户在 YouTube 上上传了多支执行登月任务以及发现月球三眼与外星人的视频，引起了全网的轰动。如今他频道里的原视频已经被删掉了，不过还是有热心网友做了备份。视频疑似拍摄的是阿波罗20号登月任务，有飞船内部的影像、宇航员在月球上执行任务的样子、月球城市遗址的远景等等。最劲爆的是，视频显示宇航员在月球上发现了一个长约3000米的巨大外星飞船的残骸，在飞船内有一具三眼女外星人的遗体。当年视频在互联网上传开后，意大利 UFO 研究员独立记者卢卡就联系上了 AFB， 并对他进行了专访。AFB 声称他的真实名字是威廉·拉特里奇，他是执行阿波罗20号秘密任务的三名宇航员之一。威廉表示，阿波罗17号成功登月之后，美国并没有立刻取消阿波罗计划，而是秘密地进行了阿波罗18号、19号、20号任务，目标是找到阿波罗15号在登月时无意间拍下的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神奇的是，我们在美国地月研究站的官网上确实可以找到这张照片，编号是 AS15-P-9630。威廉·拉特里奇说，阿波罗20号任务的执行时间是1976年8月，那是一次美苏联合任务，三名宇航员分别是他自己，还有美国女性宇航员莱昂纳·斯奈德，以及著名的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莱昂诺夫。威廉·拉特里奇和莱昂诺夫乘坐登月舱平安地降落在了那艘巨型飞船附近，并成功进入了飞船，随后发现了一具身高大约在1米65左右的三眼女外星人的遗体。女外星人的身上粘连了很多设备的管线，似乎是在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飞船。为了能将女外星人带回地球做研究，威廉·拉特里奇拿掉了女外星人身上的管状设备。由于视频拍摄的过于真实，一时之间月球是外星人秘密基地的言论甚嚣尘上，即使是 AFB 的视频中存在着诸多漏洞。比如说互为死对头的美国和苏联为什么会执行联合登月行动呢？又比如说威廉在触碰女外星人遗体时为什么没有戴手套呢？后来有人提报，这不过是 AFB 在法国摄影师迪艾里斯佩斯的帮助下拍摄的愚人节恶作剧视频罢了，但依然很有很多人相信阿波罗20号任务是真实存在的。这背后的故事我们就放在会员视频里来跟大家详细聊聊吧。2017年10月，美国政府高调宣布将实施阿尔特密斯重返月球计划，目标在2024年将宇航员重新送上月球，并在2028年前于月球表面建立永久基地，为登陆火星和更深层次的太空探索任务奠定基础。然而由于预算不足、技术障碍和疫情等种种原因，阿尔特密斯计划被迫多次推迟。时隔50年，美国突然宣布要重返月球，这背后的原因很有可能是重新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而这次的竞争对手自然不可能是已经解体的苏联，而是中国。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突飞猛进。2003年10月15日，神舟5号飞船将航天员杨利伟送入了太空，中国人叩开了太空的大门。2007年10月24日，中国首颗月球探测器嫦娥1号准确入轨，开启了中国人奔月的梦想。2019年1月3日，嫦娥4号成功着陆月球背面，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登陆月球背面的探测器。一直以来，探测器登陆月球背面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由于月球的折腾，无法实现和地球的实时无线电通信。这对于环月飞行的探测器来说问题可能还不大，继续保持原有的绕月飞行姿态即可。但对于登陆月球的探测器来说，地面测控站必须要做到实时跟踪测量，信号一旦中断，后果不堪设想。中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发射一颗通信中继卫星。 这颗通信中继卫星被命名为鹊桥，在神话传说中，鹊桥是牛郎与织女相会的桥梁，也为探月增添了一丝浪漫的色彩。鹊桥通信卫星是围绕地月系统的 L2 拉格朗日点运行的，所谓拉格朗日点就是大型天体之间的引力平衡点，航天器能够围绕这个点做稳定的飞行运动。地月间的拉格朗日点一共有五个，分别为 L1、L2、L3、L4 和 L5， 鹊桥则被发射到了位于月球背面的 L2 附近，围绕 L2 飞行。鹊桥并不是世界上第一颗中继卫星，但它是第一颗围绕着地月拉格朗日点 L2 运行的卫星。这样一来，鹊桥就能够同时看到地球和月球，保证地月间的实时通信，解决了月球背面看不见摸不着联系不上的问题。2019年1月3日10点26分，嫦娥四号探测器通过鹊桥传回了世界上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球背面的影像图。中国在探月道路上的这些成就早就被广而告之了，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宇航员在太空中也遇到了很多怪事。2003年10月15日早上9点，杨利伟乘神舟5号飞船进入太空，他将围绕地球飞行14圈，历时21个小时，然后返回地球。当天下午6点40分左右，飞船稳定运行到第7圈，杨利伟和地面汇报完工作之后准备休息几分钟。除了飞船舱内仪器微弱的运行声之外，太空中一片寂静，杨利伟仿佛觉得这浩瀚的宇宙中只剩下他自己了。就在这时，杨利伟突然听到了一阵咚咚咚的敲击声，他全身上下的汗毛都立起来了。这声音类似于用一把木锤子在敲击铁皮桶，不像是从宇宙空间里传来的声音，也不像是飞船里的声音，就像是谁在外面敲击飞船的船体。杨利伟趴在舷窗上仔细听，想要找出声音的来源。他在职业生涯训练中专门学过听声辨位，可奇怪的是他这次怎么都无法判断声源的方向。之后这种敲击声又出现了好几次，而且毫无规律，幸好仪器并没有出现故障，杨利伟平安返航。抵达地球之后，他赶紧把这件事上报给了上级领导，相关人员进行了反复详细的设备检修，但始终没有找到问题所在，只能安慰杨利伟说他是思想压力太大了，在太空中出现了幻听。可5年后，2008年9月27日，宇航员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搭乘神舟7号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时也听到了类似的敲击声，当局不得不重新重视起此事来。最终官方给出的解释是，飞船在太空行驶的过程中，内外温差会导致船体的金属热胀冷缩，于是就产生了砰砰声。可很多人对这种说法并不买账，金属热胀冷缩的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非常常见，深夜里家里的冰箱就可能会砰的响一声，这是因为温差变化导致的金属箱体热胀冷缩，可这样的声响与连续的敲击声是明显不同的。不只是中国宇航员曾经在宇宙中听到怪声，视频开头我们也提到，1969年阿波罗10号在环月试飞行动中，当飞船飞到月球背面与地球暂时断联时，三位美国宇航员也听到了无法解释的消鸣声。以下是一段 NASA 近几年才公布的阿波罗10号当时的舱内影像。
That music even sounds outer spacey, doesn't it? You hear that? That whistling sound? Yeah. Yeah, it sounds like, you know, outer space type music.
总之，关于这些宇宙怪声，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解释。回到美国重返月球的阿尔特密斯计划，在希腊神话中，阿尔特密斯是月亮之神，同时也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孪生妹妹。按理说，有了之前阿波罗计划的成功经验，美国人重返月球应该是轻而易举才对。可事实上，阿尔特密斯计划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原定于2022年4月执行的阿尔特密斯1号任务，因为屡遭雷击、燃料泄漏等问题，数次被推迟，直到2022年11月16日，阿尔特密斯1号才成功发射升空。NASA 也将送宇航员重返月球的目标日期调整到了2025年。而阿尔特密斯1号进行的是一次无人绕月飞行测试，让很多人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50多年前美国就已经成功把大活人送上月球了，如今干什么又要从头进行无人绕月飞行测试呢？借着这个疑问，中文互联网圈内悄然出现了一种传说，说 NASA 承认了50年前登月的技术资料都弄丢了。不少人开始吐槽说，这 NASA 又不是一个皮包公司，怎么连个仓库管理员都请不起呢？ 与此同时，登月造假的阴谋论又从坟墓里被掘了出来。还有人说，就算登月不是造假的，那美国登月的技术也肯定不是他们自己的，一定是接受了外星文明的外援。现在不知道因何原因，外援结束了，美国重返月球才显得那么吃力。不得不说，故事往往都是很好听的，但真相可能总让人失望。实际上，只要稍微有一点英文资料检索能力的人，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大量的 NASA 登月技术的解密资料。NASA 也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把登月的技术资料给搞丢了。唯一不见的东西，可能就是阿波罗11号宇航员们月球漫步录像的原始磁带了。这卷磁带被项目管理人员洗掉，重新利用了。磁带虽然被洗了，但录像视频并没有消失，因为视频早就被传输到约翰逊航天中心保存下来了。不过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登月技术资料虽然没有丢，但当年那批技术人员很多都不在了。阿波罗计划结束时，生产和组装登月飞行器的工厂要么被重新分配任务，要么被关闭，模具被拆毁，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们都转移到了其他工作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有图纸，想要把过去的技术重新拾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很多过去的技术都已经过时了。就拿运载阿波罗飞船升空的土星5号火箭来说吧， NASA 之前还特意回应过土星5号图纸丢失的传闻，说图纸并没有丢，但是复刻一个土星5号出来意义并不大。土星5号成千上万的零件都已经停产了，想要一一找到上个世纪60年代的那些硬件生产商，还不如重新设计一架火箭来得容易呢。而且土星5号当时的控制中心是基于50多年前笨重的初代大型计算机设计的，它的内存模块总容量只有 16K 字节，主机的频率只有 2M赫兹，总重量却高达几十公斤，和现在的计算机是完全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一句话就是，拿着当年的图纸复刻就是一件事倍功半的事情。另外，当年美国登月可以说是大力出奇迹。1966年阿波罗登月计划进展到最关键的时期时， NASA 拿走了整个联邦政府 4.41% 的预算，而目前 NASA 的年度预算仅占到了联邦政府的 0.48%。 不得不说，现在的 NASA 确实是手头有点紧的。这些才是美国重返月球看起来这么费劲的真正原因。但不管怎么说，新一轮的太空竞赛已然打响，未来人类又会发现宇宙中和月球上的什么秘密呢？我们拭目以待吧。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咯，拜拜。